第五十二，什么是世俗神学 （secular theology）？ 世俗神学，我要提出八点。第一，主张神学世俗化，这是第一，真是名正言顺的、啊、世俗神学，主张神学世俗化。第二，认为教会与世界应无界限，不必有分别，看到没有？问题出在哪里？我要变世界，提高这世界道德水准，教会与世界没有界，那么教世界同化。三，不低毒乃世界放，而不必强调基督乃教会与世界的盼望。他认为基督乃是世界的盼望，不必强调基督乃是教会以及世界的盼望，所以他注重世界而忽略了教会。第四，不信圣经超然的神迹，世俗神学不相信圣经超然的神迹。第五，世俗神学主张神圣的神学家的工作，他认为这个主张神圣的这件事是神学家的工作，其他的事是世俗的，所以基督徒生活有神圣与世俗两方面。第六，轻视祷告、灵修、敬拜与侍奉的价值。第七，认为基督徒应该负起世界的责任。第八，认为神在社会文化中死了，所以世俗神学并非圣经的思想，有很多是世俗神学的一种社会观。请问世俗神学合不合圣经正统的思想？不合。第五十三，什么是潘霍华的神学思想 Bonhoeffer？ 这一个人呢，是1906年到1945年的人，年岁不大，但是这个人很特别。特别在那里，潘霍华他的神学思想，他是德国的世俗神学家，他1945年被希特勒处死刑，是一位英勇的寻道者，他的著名就是因为他为主殉道而成名了。因为潘霍华是反对希特勒的，所以后来被抓了死刑，所以他很年轻就死了。他的神学思想，第一，反对廉价的恩典。廉价的恩典，廉价的恩典是什么呢？他说这是教会的死敌，教会应该对主忠贞，付出高昂的代价，不是只是信耶稣得永生领受恩典就够了。第二，潘霍华强调重价的恩典以及重价的生活，要做主的门徒要进入世界来侍奉主，而不是在修道院或过一个清高的生活。 第三，他反对教会神圣以世俗的二分法，强调教会要带着神的记号进入世界，努力的拯救世界。第三，他认为人已经成长了，世界也已经成长了，所以无论在宗教、在哲学、在科学、在道德、在政治上，都不需要以神为出发点。他认为宗教只是基督教的外衣，所以他主张非宗教的基督教，这是一个很突破的思想。他主张非宗教的基督教，意思就是说不要把基督教用世俗宗教把它捆住，应该超然突破的。所以他有他的神学独特之见。第五，他认为现代人不需要宗教，人靠自己可以解决人生的难题，因为宗教会产生以世俗圣化之争。他认为宗教会有圣与俗之间的争论，而忽略了世俗的事。圣经里头的神乃是要人分担世界的苦难。第六，他反对传统信靠者必须顺服的解释。你信靠上帝，你就要顺服。他认为顺服者必须信靠，所以比较合乎主耶稣做门徒的原则。他认为信而顺服，顺服而相信，两者是互动的。第七，他虽然注重神学，但是更注重社会的责任。如果只注重神学而忽略了社会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贡献，教会就犯了宗教性的错误。第八，将基督分成三方面。第一，他认为现代的基督，教会就是现代的基督啊，你看呢、啊？他说基督一个是现代的基督，教会就是现代的基督。第二是历史的基督，道成肉身卑微受苦的耶稣是属于历史的基督，是属堕落的世界。第三，永远的基督是属无罪的世界，永远的基督是属无罪的世界。这是他把基督三分法，现代的基督指教会，历史的基督指他道成肉身，永远的基督指做将来的无罪的一个世界。这是他的神学思想。第五十四题，什么是福音派 ？Evangelicalism， 福音派。福音派顾名思义，是注重传福音、宣扬基督的救恩，坚固信徒的信仰。早期的复原派也叫抗罗宗，但信仰是属于保守派，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绝对无误的。 这一派以非福音派的抗罗宗主义或基督教的旁门是不同的，他们注重圣经神学以及正确的解经，并且相信历史的三位一体论。但是在这个时代，很多很多人都自称福音派，福音派，我是福音派，但是信仰却不一定完全相同哦。虽挂福音派，并不一定是正统圣经的信仰的人也有，但按照福音派来说，应该以传福音、传讲基督救恩为主，而相信圣经是无误的，才是正统的福音派。第五十五题，什么是新福音派？新福音派，你看这个福音派，现在还来一个新福音派，不一样哦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现在讲教会基督教，有没有？那还有一个什么？真耶稣教还不够，真真耶稣教更不够，真真真耶稣教。那现在问题了，新福音派，好，什么叫做新福音派呢？新福音，那新福音派的名称是谁开始的？奥根奇博士开始的， Ockenger 开始的。他在1948年在美国的富勒神学院演讲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口号，他主要呼吁是什么？福音派的人士要起来反对基要派的一种立场而称的一个名称，所以他给他一个叫新福音派。新福音派的神学与基要派的基本观点差别其实并不大，但其中仍然有一些差别。我这里要提出七点关于新福音派的神学。第一，为反驳现代派，他们注重学术研究，他要反对现代派，就是新自由派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就注重学术研究。第二，为彻情彻力的传福音，就强调各宗派要合作，反对分离主义。第三，为传福音，放下信仰的立场，广推教会的合一运动。当然其中有的时候会有副作用在。第四，他们对启示的本质注入了新的解释，于是不一定坚持圣经无误论。这是新福音派的部分思想。第五，注重社会关怀以及注重政治。第六，强调人的身体的需要、社会的责任、生活的改良、理性以及社会的福利，所以比较倾向社会福音，比较倾向，但不等。第七，对于末世论的观点并不一致，他的学者有无千禧年派，有灾后被提，也有其他的观点，所以这一派著名的神学家有卡内尔、E.J. 卡内尔，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， 奥奇根还有卡尔亨利卡尔亨利以班纳南姆 Berna 这些都是新福音派的大将，也是神学家，都有很多的著作，都有很多的著作。第五十六题，什么是黑色神学 Black Theology？ 听过没有？黑色的神学啊。好，黑色神学又称痛苦神学 Theology of Suffering， 或称革命神学 Revolutionary Theology，或称反动神学 Radical Theology。 最早起源于非洲，最早起源于非洲，为什么？非洲黑色人种嘛，他的皮肤是黑色的，所以叫黑色神学。如今是指作美洲的非洲裔神学，美国有很多黑人叫做非洲裔，以前从非洲被卖到美国去做奴仆的，他们在17世纪18世纪被卖到美国为奴，经过美国的南北战争，林肯是一位伟大的基督徒，他解放黑奴，非洲裔就开始抬头了。又因经过两次世界的大战，知道黑人的领袖金恩，这个金博士 Dr. Martin Luther 金博士被暗杀，黑人苦难的艰苦的奋斗，教会无形中成了他们社会活动的中心，于是有他们的特色。所以黑色神学思想是什么？第一，认为耶稣的福音是反抗暴力、反抗凌辱的，所以是反动性的一种神学观，将福音看为黑色势力的象征，叫做 Black Power， 黑色势力的一种象征，强调自由与解放。黑色神学强调自由与解放，因为他们被迫为奴嘛。第二，强调黑人的团结，而团结就是力量，可以抵抗压迫，同时注重人本，而否认绝对的权威，因为百人以权威来压迫他们，于是拒绝圣经的绝对权威。你看副作用就出来了，他们反对权威性的压迫，以白种人压迫黑种人嘛，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反抗性，而也拒绝掉圣经绝对的权威了，而产生了一种相对的神学观，好可惜啊。第三，南非洲黑色的神学家毕可，他说什么呢？在他的著作中他说，当人死亡的时候，他便与万代的圣人同归一处，没有永生，没有地狱。宣教士把天堂地狱的故事带来向我们威逼利诱， 我们是不欢迎这样的神与宗教的。由此可知，他们不信天国、地狱、永生等等。他认为宣教士来把福音带来，乃是要麻醉他们。第四，注重人的幸福与自由，认为人可以操纵自己的命运，所以神的主权与神的地位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不十分重要。他们注重什么呢？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。第五，认为耶稣是革命家，是反抗当时的恶势力的代表，黑色的神学家摩尔，他说基督是第四级的弥赛亚，他来到之后便以第四级被欺压的以色列人认同，但后来以黑种人认同，他都要把耶稣拉到他们中间，排斥白种人。你看黑色神学出问题差错在哪里？以人种、民族做他的中心思想。第六，黑色神学这一派过度强调黑色神学到一个地步，甚至说黑人才配进乐园。他们的神学家威塞尔这样说，这是在他的著作里头说，黑色弥赛亚把守天国大门，手握一把钥匙，只容许黑人进入，可是在某些情形之下会容许白人入内，但要看里面有多少的空位。你看，这是他自己在他的著作中所提出来的。如此，我们要知道，这种说法似乎了，好像限定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对象只有黑人呢，连我们黄种人都没有希望哦。白种人有空位才可以进去啊，黄种人更站一边的哈、哦，这就出问题了。你看到没有？黑色神学这一派有南非洲著名的神学家毕亚乃，还有他著有《黑色神学》（Black Theology） 是一本书的名字，还有齐力慈，他著有《黑种弥赛亚》，还有宫雅阁，他著有《黑色神学与黑色势力》（Black Theology and Black Power）， 黑色神学与黑色势力，这是近代的神学思想，哈，以前你都没有听过哈，没有关系，我要认识历世历代的神学思想。让我们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不被迷惑，喝止异端邪说，建立健康正统有效力的教会，为主发光，荣神一人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是吧？好，第五十七题，什么是解放神学？你们听过没有？解放神学，Theology of Liberation， 解放神学。解放神学与黑色神学是大同小异的，都是以反对压迫剥削的这一种立场为出发。因为黑色神学的影响，拉丁美洲就是南美洲，拉丁美洲产生了解放神学， 他的神学特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认为耶稣是革命家，他带领贫穷的人，他带领劳苦的大众，反抗富有的逼迫者，无形中提倡政治弥赛亚论，无形中提倡政治弥赛亚论，承认历史的耶稣注重人的显现，而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再显。第二，解放神学的思想，他们认为被这个逼迫者是有罪的，逼迫别人的人是有罪的，被逼迫者是无辜的，但是他们对人的罪性无形中就被模糊不清楚了，这是他们的缺点。第三，认为人被逼迫被压制成为奴仆，如同在监牢里没有自由，没有幸福，没有主权，所以受害者要团结起来反抗，加强受害者的心的意志，直到我们得到解放，才能建立新的社会。你看，这是解放神学的思想。第三，解放神学思想。第四点，因为信徒应该在经济、政治、社会上影响世界的文化，强调教会传福音来政治化世界，这是解放神学第四种思想。第五，他们认为天国是什么？天国是建立地上新的社会，所以当从经济、政治、社会这几方面得到解放，才能建立地上的天国。他们认为天国是过去历史的发展，是现在进展的动力，是将来历史的结束，但唯有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目的。所以你发现他们讲来讲去就是要得到解放。第六，解放神学自称为政治释经法。所以我们讲到解经学他现在有来一个新的政治释经法。解放神学著名的神学家有巴西天主教的神学家亚庇曼 Hugo Esmond， 他著作有《迫害与解放》，还有《借题热释》，他的著作有《解放神学》，还有西班牙天主教的神学家有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，还有艾皮士著有解放神学的研究。所以解放神学是近代神学界里头在南美洲、拉丁美洲非常的流行。第五十八题，什么是希望神学？什么是希望神学 ？Theology of Hope， 希望神学，希望啊，明天更好了，这是希望。希望神学是德国神学家 穆德曼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希望神学》。这本书一出来之后才开始的，所以希望神学是最近60年代才开始。那个时候因为神使神学非常的兴盛，60年代神使神学非常的兴盛，教会人士忧心忡忡，希望神学一出版就受到教会欧美教会的学者无限的欢迎。所以希望神学是因为神使神学的影响，他来一个希望神学而影响到欧美的神学家的观点。他的神学思想我特别要介绍九方面。第一，强调末世论。第一，强调末世论，以末世来解释其他有关的经文，所以也被称为将来神学。希望神学也被称为将来神学。第二，认为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，神可能复活，所以应以未来的眼光来看现在存在的意义与价值，要用未来的眼光来看现在我们人存在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。第三，希望神学的思想注重神与整个世界的关系，而轻忽了个人的重生、得胜与成圣的生活。因为希望神学是注重世界的整体观，而忽略个人的重生，这是他的缺点。第四，对教会保持着乐观的希望，因为从末世来看今世，教会的困难都会明朗化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需要，都有它的价值，都有它的意义，所以唯有以末世的价值来衡量，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，所以叫做希望神学，或者叫做将来神学。第五，希望神学主张教会要影响即领导社会、改变社会，所以信徒要投入社会、政治化社会，如此才能在将来的末世中显现于今世。所以要将末世显在今世，要改变现在的社会。第六，希望神学在某些地方、某些方面比较于倾向世俗化神学。刚才我们讲过什么是世俗神学，对吧？记得吧？好，那希望神学比较倾向但不相等。第七，希望神学认为神是永恒的，就不能在历史时间内出现，它只能在应许以人的希望之中出现。你看到没有，他不认为耶稣可以在历史中出现，应该在人希望之中出现，在人类历史时间结束后是永远存在的。因为人类历史会结束，人类历史结束之后就是进入永恒了， 请问永恒跟历史的时间一样不一样啊？不一样。永恒是没有办法用时间计算的，历史是可以用时间计算的，所以两者并不相同。他认为有，他们认有否定耶稣道成肉身的历史的事实的危机，希望神学。第八，他们认为未来是超然的、不可知的，以大灾难、被提、千禧年、主再来等的传统观点略有不同，所以他们认为超然的是未可知的，所以他们的希望神学以将来有关的基督再来的事不完全相同的看法。第九，希望神学并不注重圣经绝对的道德伦理标准，而是提倡社会的伦理观，比较倾向处境伦理。处境伦理，希望神学的三大巨头就是布洛克，他著有将来哲学论，将来哲学论，还有靠自己的人，这是他的著作，还有莫德曼，他著有宗教革命与未来，还有他著有希望与计划，还有波恩，这个潘恩波也是一位希望神学的巨头，他著有启示与历史，耶稣是神和人，这是一些希望神学著名的著作。第五十九题，渐入佳境啊！来，什么是过程神学？这个听过没有？也没有啊，没关系，我来介绍。过程神学英文叫做 process theology。Process 是一个过程来的。好，过程神学开始于芝加哥的大学教授哈桑博士。哈桑博士他归功于怀海的推动，他的思想经过怀海特推动之后，Process theology 过程神学也就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。这里我要提出四点过程神学。第一，过程神学认为世界上一切都在转变的过程中，没有绝对固定的存在，只有转变，所以称为过程神学。在解经上是反传统的，过程神学认为一切都在转变，只不过是过程没有固定的，这里面中间就有一个隐藏的思想。如果是这样，神也是不固定的，就有问题了吧。所以你看神学的思想要看更深后面的一个更深的根在哪里。第二，反对古典神论，却主张新古典有神论。新古典有神论，而将神的全知全能全在，神的不变 解释成为会转变的、有限的，神是永存的。Process theology 过程神学就解释成神也是一个过程，也是有限的，也是会转变的。那么神是自有拥有的，其在今在的，天地都要改变，神是绝对不改变的。第三，反对泛神论，却主张泛在神论。他反对泛神论，主张泛在神论，也就是说神在一切，一切也在神里面，就是泛在神论。这是一个神学的名词。第四，他们认为神不是绝对者，而是最伟大的相对者。因为过程嘛，过程会改变的，那认为神也会改变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认为神不是绝对者，神是最伟大的相对者。那如果神是相对者，那就靠不住了，他会变了。第五，否认神是独一的创造者，他只是同创者，同创者叫做 co-creator。 我们相信上帝是独一的创造者， God is creator。 他认为上帝是同创者， co-co co-creator 同创者，以进化过程同创造宇宙。所以过程神学认为神以进化的过程同创宇宙。第六，过程神学主张两极有神论。比如说神是因，神也是果；神是永恒，神也是暂时的；神是绝对，神也是相对的；神是在 being， 神是在也是变的 becoming， 也是变的，是不变也是可变的，你是一个过程嘛，神可不变可变。那是这里就出了一个问题了，就把神相对化，不是绝对化，所以认为神是两极的。第七，认为耶稣的救赎是叫人脱离过去的辖制，而转变成为神儿女的过程。所以啊，转变成为神儿女的过程，他认为这是一种过程。第八，认为教会应该是进化的，因为他们受进化论的影响，不应该墨守古时的信经。我们早上不是讲过吗？使徒信经、尼西亚信经是古老的信经信仰告白。他说：“哦，太久了，太老了，不要墨守古代的信经。”这里就发现，认为是一种过程。第九，认为人是过程的产品，是会随着处境转变而达到目标。所以啊 ，process theology 过程神学认为人是过程的产品，是会随着处境而转变而达到目标的。第十，过程神学认为罪是人离开神的爱的行动，而负累了人的罪性。 认为人的罪是人离开了上帝的爱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罪是与生俱来的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，在腹中就有了罪。你就发现圣经讲人有罪性，过程神学不强调罪性，过程